的面前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我们感谢你，真的你是啊，那位创造我们的上帝，你按着你自己美好的旨意创造我们，而且你爱我们，而且你带领我们，真的是从古到今看见你对人类的带领从来没有停止过，你做工直到如今，让我们真的是明白你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有你自己最美的旨意。求主今天借着耶利米书这一几章的信息对我们来说话，让我们真知道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你给我们的是要在末后有指望。我们真是在一切的事情上都让我们更深的依靠你，更大的更愿意来仰望你，让我们的一生就是跟随你到底。谢谢主今天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上一次呢巴勒克斯弟兄是跟我们讲到了24章哈，如果你的圣经还没有翻到的话，你可以看到24章。大家记得哈，上次24章呢已经讲到什么时间哈？大家都翻开圣经哈，一定要有圣经。他24章那里讲到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大卫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犹大的首领并工匠铁匠从耶路撒冷掳去带到巴比伦。那这件事情的发生哈，我们看见是怎么呢，是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所以呢这个时间呢，我们到最后几位王哈，我们一定要知道他的，我们一定要知道他的时间哈，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最后几位王的那个，这个怎么不那么灵啊啊，现在可以。好，我们先看一下，看得清楚吧？看得清楚吗？
不是很清楚，是不是？
不是很清楚哈。那你看你呀，不行，我这里有没有一个那个可以指的那个？
指后面是吧？哦，按这个绿的。OK， 那现在知道了哈。约雅敬最后的几位王哈，是约西亚，然后呢是约雅敬。那约雅敬的儿子呢是约雅金，约雅金就是我们这里讲的耶哥尼亚，所以就是24章这里讲的耶哥尼亚。那这个时间呢是已经那个第二批被掳了。那约雅金第三年有一次被掳，那我们看一下约雅金第三年前面的，对，你看犹大王，这是但以理告诉我们的哈，他说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圣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所以他就带到巴比伦去了。所以这是第一次的被掳是在约雅敬第三年，约雅敬第三年。然后第二次的被掳呢就是约雅敬的时候，那我们大概这个当时的情形哈知道。那第24章那里讲到说，他们那个约雅敬耶哥尼亚那个时候去已经是第二次了。那个时候呢上帝给耶利米呢看见两个异象哈，看见两个异象哦，看见一个异象就是两筐无花果，两筐无花果，一筐呢是很好的，另外一筐呢是很差的，另外一个是很差的。那很好的呢，上帝怎么讲呢？他看看第24章的第二节，他说一筐是极好的，然后呢，上帝就跟他讲。他说第五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之地去的，我必看顾他们，掳着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那下来我们就看见说，上帝把这些人掳去看他们是什么好的无花果， 上帝要在那里眷顾他们，这个是我们24章要看见的。那反而留在本地的那些犹太人，当时的犹太人他觉得，哦，我没被掳去啊，很那个，好像他们才是上帝的选民，那些已经被掳走了，其实是反过来的。好，因为他们留在本地的反而是不听上帝的话的。好，我们现在就要来看第25章。25到39呢，把它放在一起呢，它主要的讲到的是一个亡国的信息，就是犹大要灭亡。那它这个时间呢，是在，你看25章的时间是在约雅敬第四年，所以呢是在第24章的前面的时间。好，我盼望大家把这个时间次序搞清楚哈。那他这个时间是约雅敬第四年，所以第二次的被掳没有发生，但是第一次的被掳，就约雅敬第三年那一次的被掳已经发生了，所以只是在这里只是被掳了一次哈，被掳了一次。那先知就把这个话，把上帝的话呢，对犹太人来讲，他怎么讲呢？第三节，从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13年直到今日，这23年之内，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我也对你们传说，就是从早起来传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耶和华也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这里来，只是你们没有听从，也没有侧耳而听。所以你在这里看见说，这里耶利米他说他是什么，从约西亚13年，那是什么时间？你看现在哈，约雅敬都做王做了四年了。我们再看一下这张图，约雅敬，再看这张图可能更清楚。这张你看见这里吗？约雅敬是刚开始是约西亚，他做王做了31年，那他在13年，约西亚13年他就蒙召，那个时候他说他是什么，很年轻的哈，他那个时候他说，上帝你别找我，我太年轻了，但是上帝的托付已经在他的身上哈，在他的身上，不在乎，所以神有呼召来的时候，其实不在乎他的年龄的老幼哈，真的就是有神的呼召，他就能够担当起这样的责任，因为是神把这样的一个责任放在他的身上。那后来他就一直这23年来一直传信息，一直传信息，他的信息是一贯的哈，他的信息是一贯的。那讲到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呢？你看第五节他怎么讲？第五节他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恶行哈，恶道和恶道就是离开那个你们心里边所想的所做出来的心里所想的那些恶道和所做的恶，其实就是恶行哈，然后你们就可以住在这里。但是呢，第二件事情就是什么呢？不要随从别神，侍奉敬拜别的偶像。所以其实耶利米讲的哈，从头到尾一直在传一个信息，讲的就是两件事情，一个是什么？离开恶道恶行，另外一个是什么？就是不要去拜偶像，好，就是这两件事情。那以色列人听不听呢？我们看见在这几节的经节里面，我们看第三节，他说第三节他说什么？只是你们没有听从。第四节怎么讲？没有听从。然后第七节怎么讲？然而你们没有听从。第八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所以就怎么怎么样。所以你看短短的几节经文的里面哈，我们就看见23年来上帝一直借着先知耶利米对他的子民在那里传讲这样的一个信息，但是却从来 这些人都是不听哈，这些人都是不听。23年哈，对一个人来说真的是日子蛮长的，你知道吗？那我来美国23年了，那个时候才20几岁，你知道吗？现在是已经年过半百了，所以23年对于从年轻哈一直到年老，所以你看见啊那个先知哈一直在讲一直在讲，所以你去读那个耶利米书哈，你也发现说，哎，这个先知他传的信息一直都是在，你有重复的感觉对不对？就是在讲这些，就是在讲这，你有重复的感觉，因为他的信息不是一次讲完的，他的信息是从年轻讲到年老，上帝要他用各种方法讲，比方说，哦，你到圣殿前面去讲，哦，你到窑匠的家里去讲，你去买一个瓶来摔破哈，这也是传信息，然后还要去什么把腰带啊什么埋起来来讲，然后还有什么你不要结婚，用这种方式来传讲。所以那个耶利米所传讲的信息哈，一直在重复，一直在重复。我们也有这个感觉，但是你看见哈，神就是这样子用着这个人哈，用着这个人不断不断的要跟他的子民讲，而且他这里还讲哈，不仅仅是先知一个人讲，还是什么？第4节说什么？差遣他的仆人什么？众先知讲啊，不是他一个人，众先知。后来我们看见是有另外一位先知跟耶利米同时代的，也是在这里讲，但是他们不听哈，他们不听。那结果会怎么样呢？第8节到第11节，他就宣告巴比伦王要来攻击这地和四围的国民，进行灭绝，要服侍巴比伦70年。这个是8到11节，借着先知的宣告。那这个宣告其实就是说你的国家要灭亡了哈，要被掳了，要被掳了。所以这一次的信息也叫亡国的信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啊，这个时候是约雅敬第4年，所以第二次的被掳也还没有发生，第三次的那个亡国啊被掳更没有发生。但是这个时候先知好像已经遥遥望见那个事情已经要发生了哈，已经要发生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哈，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哈？就是我们看见不听神的话有什么结果，这个是我们要看见的哦，不是说是上帝借着先知讲了，然后上人不听，然后这样。那我们看见这个不听神的话有一个结果，那个结果是什么呢？亡国。对一个国家来说，一个国家不听神的话是亡国，但是对一个人来说，不听神的话是什么？也是毁灭，你知道吗？也是毁灭哈。所以我们要常常记得，神的话是律，神的话是律。所谓的律哈，就是不能变的，律是不能变的。就像神造万物都按律在运行，在生长，太阳、月亮、星宿、植物、动物都是按律而行。你知道吗？你没有一个，比方说我这个东西要掉下来，它是有个律在那里，从来没有人怀疑这个东西要往下掉。所以神的话就是律哈，都神所造的万物都按律而行，但是人却，上帝给人一个自由意志，可以选择是听神的话，遵行神的话，或者是不听神的话，或者不遵行神的话，结果是不一样的。你如果在他的律的里面，结果就怎么样呢？结果你就是得到生命，得到满足。但是如果你不遵行神的话呢，就怎么样？就灭亡。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哈。那人最大的恶行呢，你知道吗？人最大的恶行不是犯杀人、抢劫、奸淫，还不是这些罪。那这已经是罪了哈。人最大的恶行是什么呢？其实是什么？离弃上帝。你看上帝在神在耶利米书2章13节，他就这样说，他说我的百姓做了2件恶事，离弃我，然后就是为自己，好，两件，一个是离弃这位上帝哈，真神活水的源泉，另外一个就是自己去找池子。所以人离开神，不管你多有能力，多聪明，多能干，你知道吗？你都是为自己所做的，都是什么？你所找出来的不过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所以你的生命一定枯干， 一定毁灭，一定枯干，一定毁灭。那我们上个礼拜六在有一个同工聚会哈，那冉长老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是蛮那个对我就是蛮有触动的。他说哈，如果你人呢、啊、在自己和神的中间你画一条线，神是神，你是你的话，你就选择了失败。明白哈，如果你不跟神相连，你就选择了失败，这个实在是是真实的哈，是真实的。因为我们是神造的，只有他才是我们生命的活水和泉源，那我们的生命来源于他，也只有他，也只有上帝可以来喂养，来护理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个生命。除了他以外，无论你在他之外去找什么，那些都是偶像，都是不能够带给我们任何益处的，就像破裂不能存水的厨子。所以你的那个里面的那个真的生命，从神那里来的生命是没有办法得到长进的，也没有办法成长的，而那个是最大人一生里边最大的一个亏损，就是离开上帝，离弃上帝哈。那我自己也是觉得说啊，信主的日子蛮久了，刚刚那时候我们当中有信主多少年的，我就刚刚二十年了，信主已经二十年了哈。然后当然年纪也过了，也经历了一些事情，那儿子也慢慢长大了。我今年哈给儿子在新年第一天还是第二天，我就跟儿子讲，反正我们有机会在一起的时候，我跟儿子讲两件事情。我说儿子，第一件事情，全心爱神，因为神是你的生命，你爱神就是爱生命，你知道吗？全心爱神。我说第二个，儿子好好爱太太，因为你要爱自己，你就是你去爱太太其实就是爱自己啊，那不要那个，所以我这个做妈妈比较比较容易一点哈。所以你要好好爱太太，真的，你当你爱太太的时候，其实就是爱自己。你想要爱自己，就好好去爱啊、自己家里的人。所以，另外哈，在耶利米书里面也告诉我们，离开神呢，不仅仅是恶事，还是苦事，你知道吗？离开上帝啊，你看耶利米书怎么讲呢？他说你自己的恶必惩治你，你被盗的事必责备你，由此可知可见，你离弃耶和华你的神，不存敬畏我的心，乃为恶事，为苦事，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个是实在的哈。你不要说哎呦上帝，有些难处来的时候，我们就说上帝啊，你怎么这样子对我。其实你要明白是什么，是自己的恶在惩治自己哈。我们离开上帝哈，不仅仅是恶事，也是苦事。我真的是可以这样讲哈，人在地上很多的痛苦都自己找的，很多的痛苦都是白白受的，因为你没有与神相连哈，没有与神相连，离开了上帝。那神借着耶利米在这里宣告，如果不听上帝的话，巴比伦王要来使他们灭亡，而且也宣告说这个王国的期限是70年，是70年。那从12节到14节，他这里就讲到说70年满了以后呢，从12节到14节，就是从70年满了以后呢，那上帝也要来刑罚巴比伦。那这件事情后面是完完全全应验了哈。那这件事情记载在历代志下面，历代志下面19到20节讲到巴比伦王来灭这个来灭那个耶路撒冷城哈，灭耶路撒冷城，然后都被掳到巴比伦去。那然后呢，直到20节他这里讲说，直到波斯国兴起来。那21节，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70年。所以我们看见神借着这个耶利米所讲的怎么样，完全应验了，完全应验了。你知道吗？其实就是70年后神把这一批带走的人，被掳的人，是他们这一批人重新回到那个以色列地，重新回到那里。他们后来在那里怎么样？再建圣殿， 再建圣殿，神的见证再一次在地上彰显出来。你知道神在地上从赛特的时候，从赛特的时候起一直到今天，神在地上一直保存一批人，一直保存一批人在地上成为上帝的见证。好，从赛特，然后到亚伯拉罕，然后到以色列人，然后到我们新约的教会，一直的有一批人在地上见证上帝，见证上帝。你看见这些人，你就不能不说神真的是在那里。神眼睛，我们眼睛不能看见上帝，但是上帝借着这些人真的就彰显出来，彰显出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的都成为上帝的见证，成为上帝的见证。那从15节开始呢，一直到38节是要先知从神的手里接一个杯，那个杯他说是神愤怒的杯，而且是要给各国的民喝，各国。那16节这里神借耶利米先知向列国宣告神的审判，他说他们喝了叫什么东倒西歪，要发狂，我就使刀剑临到他们中间，是指列国。列国，我们知道那个耶利米蒙召是做列国的先知，这个在一章呢就已经讲到一章你看，那他那个时候刚刚蒙召，他说我还没有叫你照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所以耶利米先知是列国的先知，他不仅仅不单单是以色列的先知。那列国呢就包括哪里呢？你我们接下去看18节就有讲到耶路撒冷犹大，然后19节就讲到那个埃及，然后下面呢又有20节呢就有腓力士的诸王那这些地我们学那个撒母耳记的时候那几个城我们都很熟了。然后在21节22节我们都看到是以东摩亚，我们看一下这个张地图你就可以看得清楚了你看这个是周围，那这个是犹大地，然后亚门摩亚以东，这个是西顿推罗，这个都是以色列国周围的。那到后面呢向北呢是在向北它这里向北呢就是正上面就是地中海的北面，就是现在的土耳其的地方那在下面的列国呢是指哪里呢？亚拉伯的诸王，还有后面的是以兰马代。那这个到哪里去了呢？我们看一下这里你可以看到这张地图，那刚刚的是小范围的是在这里在这里，然后呢就是这个阿拉伯的一个地图，然后再往东呢就是马代、巴比伦、以兰。那在这里就列出这些国家，说这些国家将来在怎么样要喝了这个杯以后要遭受很大的灾难，要怎么样要有刀剑临到你们的中间，刀剑就战争临到他们的中间。所以那个28节上帝说如果他们不喝的话，神说怎么讲，你们一定要喝。那个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到这个是神的命定，神的命定。那我要提出来的是讲是要29节大家去看，他说我既从称为我名下的城起手施行灾祸，你们能尽免刑法吗？你们必不能免。这是对列国的时候就是说我对我的子民都有这些灾祸，那你们怎么能够免刑法呢？你们不能免，因为我要命刀剑临到地上一切的居民，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在这里我们要看见几件的事情这个事情首先我们大家要记得耶利米的时代是主前600年左右主前六百年左右。那这件事情是真的在就是在后面的日子里这些事情都发生了。首先我们看见巴比伦王他的王国是非常非常的荣耀的那个巴比伦王国，如果你去看但以理书，他是金头辉煌的很巴比伦王建立的那个王国是非常 非常的那个荣耀的一个王国，但是呢很短暂，70年就没有了。随后呢很快就被马代波斯打败，那马代波斯呢也很快哈就被希腊征服，那希腊呢又被罗马征服。你知道每一次的战争哈，每一次的称霸都要让多少人的性命哦，我们现在讲很容易哈，但是你要回到当年去看当时的历史的时候，你知道多少人的生命就是死在刀剑之下，多少生灵涂炭。那你知道吗？我看了这张地图哈，我再来看另外一张地图，那这里看得清吗？看不清。你看这里其实就是我们刚刚看的一个。整个地球，如果你我们现在真的是你知道这些啊，整个地球后面就是我们美洲在的地方，当时美洲没有什么人的哈，那所以当时的世界其实就是这些国家就是列国。你知道当我在想到上帝讲到说你们那个地上的人都有刀剑的时候，我就想到什么？你知道我们中国在600年到主前200年，就是秦始皇称霸之前，你知道有多少的战争在我们中国吗？我去看那个那个历史哈，中国的历史，他说在春秋那个就是鲁国史啊，春秋这是孔子写的春秋哈，他记载哈，他说在那个春秋年间，各国的军事行动多达五百次，然后呢他们都是诸侯国，当时在中国那个地方，大国对小国，强国对弱国，那然后呢他们的那个战争，他说春秋无义战，就是在那里打来打去吞来吞去哈，春秋无义战。那等到春秋末年就剩下了几个国家哈，大家如果对中国的历史感兴趣，你也可以去看，就最后是剩下七个哈，七雄叫做。到了七雄以后就进入战国的时代，战国更是大家知道那个时候的战争哈，更是无休止，给人们带来的苦难是更是长期的。那国与国之间的交往都是啊，就怎么样吞并你为一个目的。那个时候有个成语叫什么？兵不厌诈。所以人在那个时间段哈，特别我们中国在那个时间段，因为我们对那段历史比较清楚，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哈，人的聪明才智、诡诈丑陋，都在那个时候充分的展现出来，所以最后是以秦国称霸作为结束。所以当我读耶利米书这一段话的时候哈，你看他32节、33节是上帝说的，他说看哪，必有灾祸从这国发到那国，并有大暴风从地极刮起，到那日从地这边直到地那边都有耶和华所杀戮的，必无人哀哭，不得收敛，不得埋葬，必在地上成为粪土。所以你看见人哈，在那个战争的里面所能够所得到的一个的什么那个下场哈，那种的痛苦的下场。所以我们看见，我们从这里也要看见哈，我们看见上帝真的是在掌管万有，在掌管万事，无论是人类的历史哈，人类的战争，其实我们都要看见背后那个灵界的那种的力量哈，从那边来的。所以我们从25章，我们要看见神在掌管一切，神在掌管一切。那我继续看下去好了，我们要很快哈，要不然的话都讲不完，我们今天好几章要讲。好，我们继续看对，还有一个我要跟大家讲的，不能不讲的是在哪里呢？29节他是这样讲的，他说我既从称为我名下的城起手施行灾祸，你们能免吗？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一件事情就是说整个人类所要面临的审判和灾祸，那个时间跟以色列人是有关系的，明白哈？ 上帝在那个时候先来对付他的子民，然后就是列国。那你知道神对以色列人的那个，或者这样讲好了，以色列的那个计划哈，以色列的历史其实就是人类发展的一个 timeline， 明白哈 timeline。 所以以色列国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一定要 pay attention。这个是我特别要跟大家讲的那个，要不然不要那个。那因为这个是很大很大的一个题目，我们以后慢慢再讲。那我们主要是要知道说以色列国发生的事情跟我们整个的人好，整个人类都是有关系的。好，我们继续赶快接下去讲到26章。26章呢是耶利米在圣殿的信息哈，他这里怎么讲呢？他说约雅金，那不，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所以在前那个时候连第一次被掳还没有哈，他这是刚刚登基的时候。那他这里是讲到圣殿的信息，他说你到圣殿那里去讲哈，一个字都不要删减，原原本本的按照上帝的话要告诉以色列民。那你知道这个呢，其实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哈，看得清楚吧，他这里在圣殿前的信息是7、8、9、10，那个时候巴勒斯就已经跟我们讲过了哈，这个是圣殿前的信息。那个信息呢传的是比较详细，这里呢只是一个 summarize。 那从那里的但是那个地方呢，我再看一下哈，有，对，7章那里，那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你要到耶和华的殿门口去告诉以色列人，那神这样讲，你们要改正行为动作，那我就让你们在这里住，你们不要依靠谎言说这是耶和华的殿。那在那里呢，我们没有看见耶利米是什么时候讲，但是这个地方哈，那我们看，再回过头来看这里，我们就说这个圣殿的信息下面就接到26章，就现在这里了哈。那这里呢是讲到耶利米传讲信息以后，那个先知当时的以色列人怎么样来对待这位先知的，怎么样对待先知的。那我们看哈，他讲到第4节，就是说如果你们不听呢，你们不听我的话呢，我就会让灾祸临到你们。如果不听从我的话，那我看哈，我就第6节，我就必使这殿如示罗，使这城成为地上万国所咒诅的。那然后呢，那个当他先知传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们看人的反应，他们是听呢还是怎么样，还是不听？我们说他们怎么样？那第7节，耶利米在耶和华殿中讲这些话的时候呢，祭司先知众民都听见了。耶利米说完了这些话以后呢，他们就怎么样对他说什么啊，抓住他，还要说什么，你必要死哈，你必要死。那然后我们就看见他们开始就来审判耶利米，那就第10、第11节，我们就看见首领就来了，就坐在那个耶和华殿的前面，然后呢那个祭司先知就来成为控方哈，就好像一个法庭那样的成为控方。那当时由于首领里边呢有几位的长老，就用西西家王的时候，在弥迦先知讲了预言以后，西西家王跟众人的态度为一个典范，为一个榜样，就释放了耶利米。你看16到19节，他们审判的结果就是这个人不该死，因为西西家王怎么样哈，大家就看下去好了。那他在这里就赦免了耶利米。那但是另外一位先知，从20节到23节，另外一位先知就是叫什么名字来的？叫司马雅的儿子，20节，那个乌利亚呢，他是听到 好，也是传讲同样的信息，结果呢王说要杀他，他就逃到埃及去哈，那就王呢就把他从埃及引渡回来，那可见啊，那个引渡回来之后还是把他杀了哈，还是把他杀了，可见当时为神讲话哈，劝人真的是会遭到杀身之祸哈，真的遭到杀身之祸。那我当我再仔细来看耶利米传的这个信息，就是十三节，其实他的十三节就是耶利米讲的最主要的一个信息。他怎么讲？他说耶和华十三节哈，现在哈要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他就必后悔，不将所说的灾祸降于你们。这个是他讲的最主要的一个信息，就是你们改正，改正的话上帝就一定后悔，必后悔哈，一定后悔，不会把那个灾祸降到你们当中的。那结果呢，他们的反应是要杀先知。所以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哈，先知说或者说神说你改就没有祸，你不改灾祸就一定临到，但是呢人却怎么样，要杀先知，要把他除掉。所以我们想象人的心理哈，人想改不想改，想改吗？想改不想改？人不想改，他怕祸不怕祸？很怕祸。人不想改又很怕祸，所以呢他们觉得先知的话如果应验了，那就是灾祸在那里哈。那就好像说，哎，你讲这个不吉利的话，那觉得那个灾祸很可怕哈。那本来上帝也知道，你如果这样走下去就是灾祸，你就改了就好了嘛。这就是上帝的目的，要人改，但是人又不想改。他们以为哦，我把这个先知杀掉就好了。你看看人的逻辑啊，其实很没有逻辑的哈。那我把这个先知杀掉了，其实杀掉了先知，岂不是罪上加罪吗？你看十五节，十五节他说你要确实的知道啊，如果把我致死，就使无辜人的血归到你们这里和这个城了。所以你看，如果是杀了先知，那就罪上加罪，人又不想悔改，又不想遭灾祸，这就是我们人哈，这就是我们人。那从古到今很像的，很像的。我们说，如果不信耶稣基督，那个下场必定是灭亡。那你信了呢，就怎么样，就有永生。这个信息很清楚，对不对？但是很奇怪，他们就是说，我不信耶稣，为什么我要灭亡？从古到今哈，很奇怪的。那从这里我们要看见哈，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神的子民，我们也要知道我们里面有些东西需要改的，真的要改哈。当借着讲台的信息，借着弟兄姐妹之间的劝勉，或者说从生活的里面表明出来，我们有一些东西是不在神的旨意里面的，要改就要赶快改哈，赶快改，否则的话真的是在 off 那个 track， 就是神，我一直在讲神的话就是律，你离开了那个 track， 离开了那个轨道，你就在边上。那个火车走在那个轨道以外，你不可能不毁灭的，你知道吗？所以这就是人的一个心态。那这里这就是圣殿前耶利米所讲的信息。那当时的犹太人哈，非常相信这里是神的殿，这里是耶路撒冷城。那个是你知道吗，耶路撒冷城是耶和华为他留名的城哈，那个城是上帝特别拣选的，所以在他们的心中就说这是不可能毁灭的，你知道吗？以色列人是这样想的，不可能毁灭的。但是耶利米怎么讲呢？我们看第七章哈，那耶利米就讲的这里话，他说你们哈，对了吗？不对了，对，这里七章，那是刚刚是前面。但是你们呢，做了这么多坏事，你看偷啊、杀呀、奸啊、起假誓啊，哈，又拜偶像啊。他说，然后呢，你们做了这么多事，然后又来到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说哦，我没事了，我可以自由了。他说，然后十一节，上帝说，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贼窝吗？什么叫贼窝？你知道吗？什么叫贼窝？贼窝就是什么，我出去偷了东西，我回到这里来有平安，你知道吗？我出去做了坏事，我只要到这个 神的殿中来，我就平平安安了。那这个其实在神在那个神的话中哈，神的律中从来没有这回事。其实哪怕在新约我们也是看见是这样子的哈。他说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你知道现在的人也是这样，我信了耶稣了，我肯定不灭亡了，我肯定没有事了，我做了坏事，我不管犯了什么罪，上帝都要什么，都要赦免我。这是我们人真的，我们人有的时候有这种的逻辑哈，这个是不对的，这不对的哈。这种上帝说这种人不认主，这些人不认主。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不能把神的殿变作贼窝，不要想着说在外面做了什么坏事，我还是很有平，还是可以很有平安。那个是不在神的律的里面，不在神的律的里面。好，在这里我们看见24节哈，在这整个的过程的里面，有一位哈雅，26章24节，雅西干就保护耶利米，不把他交在百姓的手中，致死他。那这个我们看上去看是这个人在保护耶利米，其实耶利米的性命从来都在上帝的保守之下。这个是他蒙召的时候哈，蒙召的时候上帝已经跟他讲，他说你一定要去告诉这些人作恶哈，做坏事。那18节他说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太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所以耶利米在那个时候反对所有的人，他们要攻击你哈，不是不攻击你，但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说，好像是这个人保护了耶利米，其实是神一直在他在保护他。神很信实，这样子跟耶利米讲了，就是一直到后面都在保护他哈，都在保护他。好，我们继续要看下去，看到27章。27章这里讲到是这个前面哈，他说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那你去看小字你就知道是西底家。那其实呢，这个是你要如果是整个看呢，我觉得可能是笔误哈，应该是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因为后面你看后面的内容，上帝对他讲，你要做绳索和轭加在自己的颈项上，然后借着那些来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底家的使臣，不会说约雅敬做王，然后去见那个西底家哈。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西底家登基的时候。那我们就要看见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呢，是什么时候呢？第一次被掳，我们说是约雅敬3年，然后第二次被掳就是约雅金哈，第二次被掳已经掳走了，那西底家已经登基了，所以两次被掳已经发生了哈，两次被掳已经发生。那在这里我们看见，他这里是要耶利米去传一个信息给犹大邻国的国王，那些国王都在这里哈。他这里哪一些呢？他这里讲到说是哪里？我看看啊，不对，我看，是这里，那个以东王3节，以东王、摩亚王、亚门王、推罗王、西顿王哈。那这个就是以色列周边的这些国家，以色列周边的这些国家。那为什么他们这些使臣都来到耶路撒冷？我们有理由相信，因为以色列已经发生两次的被掳哈，两次的被掳。那个你不讲尼撒王哈，他是从北边一直下来，一直侵略到埃及去的，并不是单单对犹太一个国家。所以他们当时也许因为巴比伦王强权的一个侵略，所以使得他们周边的这些人呢，要在一起来抗衡哈，来抗衡巴比伦王，所以他们在一起来商讨这件事情。就在这个时候，耶利米就对他们有一个信息，那这个信息是什么呢？就是叫他们第5节、第6节、第7节，叫他们要服侍巴比伦王， 啊，因为这是上帝的命定啊。他说如果哈、啊、不管是哪一邦哪一国，如果你不肯服侍，你不讲尼撒的话哈、啊、我就要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那邦，直到我借巴比伦王的手将他们毁灭。所以上帝已经命定巴比伦王要兴起，要来统治这个地方，所以叫他们不要去啊，不要去听信那些假先知的话。你看第九节、第十节就有假先知哈、啊，就有假先知在那里讲，哦，不会，不会的。但是十一节就说，如果你肯服侍他的话呢，就怎么样，你就还可以在这里居住。在这里我们看见，啊，上帝其实是让人呢不要怎么样。顺服上帝的安排，顺服上帝的安排，不要去做一些无谓的反抗。你知道巴比伦很强的一个国家哈，如果做无谓的反抗，只有什么人的生命遭受损失哈，人的生命遭受损失。那我们接下去耶利米对西底家王也是这样讲啊、就说哦，你也是要去服侍巴比伦王。那也不要去听那个假先知的话，假先知的话。他说那些人呢，我没有打发他们，我没有打发他们去讲，所以就劝犹大国来降服上帝的安排，去投降巴比伦国哈，来保全性命，来保全性命。那当时你看十六节到二十二节，那这里呢是对祭司说的哈，那就劝他们不要听假先知的话，说耶和华的器皿还要从巴比伦带回来。耶利米说不仅带不回来呀，你怎么样？你以前被带走以前就是以前他两次被掳吗？他说还没有掳走的都还要掳到巴比伦去啊。你看那个第二十二节，他说二十一节，他说耶路撒冷剩下的那些器皿呢、啊、都要被带到巴比伦去，直到我眷顾以色列人的日子才会把这些器皿带回来。所以在这里其实耶利米看见两次被掳，已经遥遥看见第三次的被掳王国了哈，被掳王国。那这个是这一章呢，就是先知劝周边的国家，包括犹大国，要来降服神的安排，来投降巴比伦国，投降巴比伦国。那我们接下去看第二十八章，第二十八章是西底家王第四年，所以又过了一些日子哈，又过了一些日子。那里呢有一个先知。是基遍人，是不是基遍人亚述的儿子哈拿尼亚，大家都知道基遍人哈，那个约书亚记的时候，就是他们骗约书亚，然后他们这些，他本来是当地的迦南人，本来是要毁灭他们的，结果他们骗了约书亚，所以他们就留在以色列人当中。所以现在就过去几百年了哈，所以你看见他们当中就有也有先知出来，所以你看看他们一直生活在以色列人中间，已经融入了以色列人的日常的生活，他们的信仰生活，他们都已经融入了。那在这里呢这一章哈，整个二十八章有四次的信息，有四次的讲论，有两次是就是这个哈拿尼亚这个假先知，另外两次就是耶利米讲的。那哈拿尼亚所传讲的信息是和平的信息，你看他怎么讲？他说二到四节，他说上帝这样讲：我已经折断巴比伦王的轭，两年之内呢，我要将那个王掳到巴比伦去的器皿呢，都会带回来。那他说那个连那个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也会被带回来，那被掳到巴比伦去的那些人呢也会回来。这个是他传讲的信息哈，传讲的信息。那耶利米的回答呢是在五到九节，他说哦好，你这样讲呢，我也愿意你这样愿上帝这样子行，那愿耶和华成就你所预言的话，将耶和华殿的器皿和一切被掳的人从巴比伦带回此地。但是从七节八节我们看，然而我向你和众民耳中所要说的话你应当听，从古以来在你我以前的先知向多国和大邦说预言，论到征战灾祸瘟疫的事，先知预言的平安 到话语成就的时候，人便知道他真是耶和华所差来的。那在这里耶利米就告诉他说，你要看成就不成就。那这里呢，你看这里是怎么讲的，如果人哈，他预言有征战、有灾祸、有瘟疫，不一定应验。为什么呢？因为因着人的悔改或者因着人的代祷，可能这些会不会临到。但是如果你预言是平安的话，那一定会应验，一定会应验。那这个的所以应验哈，这件事情是来测试一个人是不是真先知的一个方法。你看，这个是在《生命记》里边，上帝已经借着摩西这样讲的。他说：“如果有先知善感托我的名，说我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那个先，如果这个先知哈托上帝的名说话，那个先知啊，如果那个不是上帝要他讲的，那个先知要被致死。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他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那这里怎么样测试一个先知是真的假的？就是什么？看他讲的话应验不应验，对不对？应验不应验。那随后那个神的话临到耶利米，你看13到17节，上帝就跟耶利米讲哈，中间还有哈，中间亚哈尼亚又讲，他说他是第二次这样讲，又重复讲，一定会回来。然后耶利米就这样子讲，他说你把那个我的木轭折断，现在换了铁轭，现在上帝已经把铁轭加在这些国的景象上，要他们来服侍巴比伦王，那他们要服侍他。然后他这里耶利米先知接着又发出一个预言，这次预言是对哈拿尼亚个人的。他说哈拿尼亚呀，你应当听，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你，你竟使这百姓倚靠谎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要叫你去世，你今年必死，因为你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当年七月间他就死了，当年七月间他就死了。那这里我们看见哈，这个是有人致死他吗？那先知就必致死，是有人致死他吗？但是耶利米讲的话就成就了。我们看见神怎么样，神借着这件事情要显明耶利米是什么，耶利米才是真先知。所以这个致死这个先知不是借着人的手，乃是神自己致死了这位先知，致死了这位先知，以显明耶利米是真先知。所以如果到了这里，以色列民哈，你要知道这个是西西家登基的时候哈，登基早期的时候，所以神已经借着好多的环境来显明耶利米是一位真先知。但是到后面去看，以色列人真的还是不听他的话哈，不听他的话，结果就被掳哈，结果亡国。你到后面就可以看得到。好，我们继续赶快下去到29章，在这里讲到耶利米呢是写信寄到那个巴比伦去。这个时候呢，因为你看第二节你就知道第二次的被掳已经发生了哈。那他是先知耶利米怎么寄信呢？是借着第三节，借着撒番的儿子还有这几个人寄去。这两个人呢是西底家打发往巴比伦去见尼布甲尼撒王的，所以是西底家的使臣。耶利米呢就借他们的手寄去寄去一封信。那个信上的内容怎么讲呢？第四节开始，信上的内容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然后娶妻生儿女，在那里生养众多， 然后呢，你也要为那个城求平安。还有呢，就是不要听信那些假先知的话哈，等等，在这里。那在这里我们看见，先知所写的信呢，主要有三件事情，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他要以色列民明白哈，被掳的人明白，他们被掳表面上是巴比伦王把他们掳去，实际上是什么？神使他们被掳。你看第几节？现在眼睛真的不好了哈，我跟你讲。啊，第二十九节，不，第二十九章的第四节。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所以他们被掳到巴比伦是谁使他们被掳？是上帝。所以让他们心里边很清楚是神使他们被掳哈，所以不要去你要如果知道哈，人呢，如果你知道发生在你的身上的事情是有神在那里掌管的话，你心里就有平安，你知道吗？所以上帝告诉以色列民，你不要待会儿我们就看见，你不要轻举妄动啊，你在那里啊，好好顺服，是上帝叫你们去的哈，是上帝叫你们去的。然后讲到第二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他们明白是神把他们带去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说，他们掳去到那里呢，你要做长远的打算，你要在那里过正常的生活，盖房子、种田园、娶妻、生儿养女哈。那而且呢，要为那个城的人呢求平安，求平安。那你为那个城求了平安，那个城平安，你在那里生活呢也得平安，也得平安哈。那如果以我们人来说啊，我都是被掳的人，在这里成了亡国奴，我还为这个把我掳来的人求平安，我们人很难做，是不是？不太容易这样想。但是上帝为着自己子民的益处，真的是叫他们顺服哈，叫他们顺服，要为那个地方的人求平安，以至于自己也可以平安。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是不是？我们基督徒，我们都知道哈，我们每一个蒙召的基督徒都不属这个世界，你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了。但是上帝却要求我们说，怎么讲？他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这些基督徒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所以神是要我们在这个世上哈平安无事哈敬虔的来度日。”这个是讲到第二件事情，信里边。第三，上帝要他们知道，他们的被掳是70年，好，被掳是70年，不要听信那些假先知，不要听信那些假先知。接下去我们看11、14节，这是他的信的另外一部分，这个一部分非常重要。第十一节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吧？非常重要，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在这几节圣经里面，上帝要以色列人被掳之民知道神使他们被掳的一个心意哈。我觉得英文哈，英文更清楚，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大家看那个英文看得清楚吗？如果你去看英文，你就说哇，上帝，你何等有恩慈。他说，因为我知道我有一个计划给你哈，那个计划呢是 prosper you， 是使你什么昌盛，然后呢？不是要 harm you， 不是要伤害你。然后呢，有一个计划是给你 hope 希望 and a future， 是给你一个将来。你现在被掳对人来说哈，可以想象得到，一个人被抓去成为亡国奴，真的是成为奴隶，那个日子不好过。那对一个国家来说，对一个人来说，都不是好过的日子。但是上帝说，我这样做是有一个计划给你们。那个计划是要给你们，计划是要给你们。
给你们什么 prosper you， 不是要伤害你，是要给你希望，给你一个
将来，给你一个将来。那这个哈，这个真的是要从很深的那个怎么讲，要明白上帝一个整体的计划，你才能够明白这句话的意思。那个意思一个很大也很大的题目哈。那如果我们只是从人的眼光来看的话，一个国家被掳，而且是神的子民哈，是跟上帝立约的，你知道那个时候在地上神就只有这一群人呢，成为神的见证，其他的邦国全都离开上帝，不知道有神，但是这个国家是上帝要借着他们来带进上帝的计划的。现在他们都被掳，但是上帝以人来看，哎，这个上帝的计划已经不能执行下去了，但是这却是神长远计划的一部分。神的计划是要他的子民得永远的福乐，永恒的将来，永远的福乐，永恒的将来。现在2600年过去哈，你回头去看，神真的是用这种方法为自己保存了一批真实的忠心的见证人。你知道讲到这里是一个很大的题目，那我稍微的提到几点你就知道。你看这批以色列人被掳之后，犹太人哈，不是以色列早都没了，这批犹太人被掳之后呢，他们与拜偶像就绝了缘，从此以后他们这个以色列国不再拜偶像了，他们真的是从那里学到了一个沉重的一个教训，所以再没有拜偶像这件事情。第二，这一批被掳的人呢，因为他们没有圣殿的敬拜，因为以色列人哈，当时在巴勒斯坦地，在那个地方都是要去敬拜上帝，就要到圣殿去敬拜，他们因为没有了圣殿的敬拜，他们就在各个地方建立教堂，不是教堂，会堂，他们叫会堂哈，建立 synagogue， 用英文讲 synagogue 会堂，那就在各个会堂里就有拉比为他们讲解圣经，因为讲解圣经，然后因为他们到了外邦，那后代我们都知道哈，后代慢慢不讲希伯来话了嘛，不讲本地的话，然后呢，他们就有必要把圣经翻译成什么非希伯来文。非希伯来文，这就为将来圣经的传播、教会的建立打下了很重要的一个根基，你知道吗？我讲这里哈，清楚哈，真的，这个对当时的以色列民看不到这些，因为人的日子很短嘛，活到100年哈，活100岁已经很长了，但是上帝就看得很远，看得很远，所以他们在各个地方，所以他上帝说哈，那个时候啊，你们会。对不起，他说你们会 call on me， 就是你还是会呼求我，向我祷告，我就一定会来听你们的。所以以色列民到了任何地方，并不需要一定要去到圣殿的里面，就是在任何地方，他们都还是可以来继续的啊，来呼求神，来跟神建立那种的关系，不一定是靠着圣殿。那如此看来，我们看见神的心意这样子。把它说出来的时候，原来这也是上帝的一个计划的时候，哇！我们看以赛亚书也是很早，以赛亚比耶利米更早哈，一个先知，他早就告诉以色列人了，他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神其实是有一个。Whole picture， 一个整体的计划，它有一个，它有一个整体的一个计划。所以呢，你看见哈，不管是一个国家也好，还是我们个人也好，当我们的生命的里面。遭遇到一些不顺、一些艰难的日子，我们对上帝要有个深深的信靠，就是什么？神在为着我或者我们国家永恒的益处在带领我们，在帮助我们，要使我们成为一个有将来哈，能够得到那个永恒的，有一个将来的一群的人。你知道这个真的对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生命很有什么很有力量，很有力量。因为人真的活的时间很短， 好，一百年就已经很老很老了，你知道吗？但是上帝有个很长远的计划要给每一个人，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一定要有一个永恒的眼光，就不会被暂时的哈困难陷在啊怨天尤人的光景的里面。所以在这个在这一这几节的经文，我相信对以色列人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激励，很大很大激励。然后继续看下去，15到33节，那这里呢，那个耶利米就提到巴比伦的先知。那这里有前面提到两个先知，这两个先知是15节到23节，那里提到两个先知，那两个先知就亚哈和西底家。正好这两个人的名字跟以色列的跟犹大的两个王哈，但是他们不是哈，这是两个已经被掳到巴比伦的两个先知。然后呢，到24节以后呢，就另外一个先知示玛雅，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15节，他那里讲说，耶和华在巴比伦为我们兴起了先知。那这个先知呢，其实是假先知哈，就是那两个先知，他们的先知。很明显的在预告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哦，我们很快，他说我怎么讲？我们很快就要回到回去了。就是他们假先知在巴比伦也在散布这样的信息，说、哦、我们要很快就要回去了。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就16节。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说，哎，为什么这个跟那个怎么连哈？其实是连得很好的。为什么呢？这些先知非常相信。在犹大国还有坐大卫宝座的王，就西底家还在那里，他是大卫的后代哈，他是大卫的后代。那从这里哈，你要明白到为什么会这样子讲，这是因为在犹大人的心中有一个很深的一个相信，那个相信就是什么？神已经应许大卫哈，已经应许大卫，就是大卫家的王要什么坐王位，直到永永远远。这个是上帝在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都查过哈，已经给大卫的一个应许，所以相信大卫家的王位不可能被就是拿掉，不可能会 remove 掉，不可能被除去。但是在这里，上帝所以就不可能哈，不可能有灾难会让这个国家完全灭亡、完全毁灭，所以他们觉得不可能。但是先知就在说，你不要说不可能哈，他说刀剑。17节说刀剑饥荒瘟疫一定临到他们、你不要想着说当时在巴比伦的这些人、承受上帝应许的那一批人，不是的。所以这些人一定要被毁灭，被毁灭。再一次好像看见先知在遥指着那第三次的被掳、最后的王国，最后的王国。这是对那个，其实这两位先知哈，耶利米对这两位先知的一个刑罚，就说这两个人呢要在巴比伦让巴比伦在火中烧这两个人哈，烧这两个人。那其他地方并没有记载，并没有记载。但是我在一些解经书里边就有提到说。根据巴比伦的编年史，他说主前594年左右，因为巴比伦王朝发生了一些纠纷，一些被放逐的犹太人呢也被牵连在内，至少有两个人被巴比伦王处决。那我们有理由相信，就是这些假先知预言说，哦，我们很快要回去了，我们也很快要回去了，所以以至于耸动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些人怎么样？很想回来，他们就会铤而走险，就会私自哈、就这样策划回国。所以呢，那因为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呢，假先知就被处决。因为火烧哈、其实就是被那个对那个背叛者的一个死刑的处罚啊。然后我们继续看到24节，就讲到另外一位先知是示玛雅。那这位先知呢，是收到了耶利米写给那个巴比伦那些被掳的人的信，然后呢，他就回一封信给西班牙。那当时哈，这些人，这个西班牙是当时在以色列国，因为被掳那个有一个祭司耶和耶大已经被掳了，所以呢，他就让西班牙在这里做祭司。
那所以这个司马雅呢就对这个西班牙说啊，上帝已经立你做了祭司，然后呢让以色列不让耶和华殿中有官长，好将一切妄自称为先知的人用家家住用所所住，现在耶利米向你们自称为先知，你们为何没有责备他呢？所以是一封信回来哈，一封信回来要当地的长官来怎么样审判耶利米哈，或者说对耶利米那个，那但是上帝就对这个神就对耶利米说，你当寄信给一切被掳的人说，耶和华论到这个人司马雅说啊，你因为司马雅这样向你们说预言，我没有差遣他，他使你们倚靠谎言，所以呢要使他怎么样，他必无一人存留住在这民中，他的后代没有一人在这民中，就他们就是上帝就对司马雅啊有这样的一个审判，一个审判。那在这里我看看是在哪里。所以你看见当时的局势是非常纷乱的纷乱的。那以色列民到底是要听哪一个？我觉得如果我们在身处在当时的时候，你也不一定能够搞得清楚，对不对？而且我们人心很愿意听什么？听平安的话，很愿意听，谁不愿意听平安吉祥的话呢？谁愿意听这个然后又是遭灾祸什么的话？我觉得我们不容易不容易，但是我觉得很感谢上帝的是什么，是我们如今有了圣经，神把圣经启示给我们。如果有人来传讲一些信息，你不知道这个人传讲的符合是不是神要他讲的，其实你可以在圣经的里面去来衡量对比。我不知道大家我不是说批评哪个谁讲到什么不是批评，但是你真的要有这个辨别力，不是每一个能够站在这里的都是实实在在能够把上帝的旨意清清楚楚很精确的来传给大家的。所以上帝把圣经给我们每一个人，现在也让我们受很好的教育，你可以读得懂圣经。所以我说你要好好读圣经，好好明白神的话，然后呢大家在一起来听到，在一起来分享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人讲的真的是上帝的话，这个人讲的其实不是是一些礼仪，是他自己的话，你要有这个分辨力要有这个分辨力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一刻的里面看见耶利米真的是在当时非常不容易。我看到这里我真的是觉得说这个先知真的是成为铜墙铁柱那一个他信寄出去一封信回来马上再寄出去针锋相对，他就是要为神的真理站得住，他不让人说这个被掳没有关系被掳就很快回来，这不是上帝的话，上帝有计划的，先知知道上帝的计划，你知道吗？先知知道上帝的计划，所以他一定要为真理站得住，就像保罗真的是当时如果任由以色列任由那个当时的犹太人说你在那个信耶稣之外还有割礼，哇那个我们的信仰到今天其实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所以真的上帝用这一批人在艰难的日子里站得住，成为铁柱一样。好，我们来祷告。慈爱大巴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恩待我们，谢谢你赐下圣经给我们，也谢谢你在人的当中兴起一批人来，真的是为你站住，为你成为见证，为你来做话语的出口，来带领许许多多的人进到你的心意里面去，成为你计划的一个执行，以至于你的计划真的是到最后一定成就，我们深信你的计划到最后一定成就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也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在这里学习你自己的话语。巴不得主你自己来坚固我们，无论我们在怎么样的一个境况的里面，无论我们在什么境况的里面
啊，虽然我们的日子不长，我们的经验也有限，但是我们深知道你的计划一定成就，你给我们是一个永恒的盼望，永远的福气。我们为着这一切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主，你今天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